问题解答现在开始哈、啊，这边是刘牧师和李牧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这边有纸，可以有笔，可以先写下来，是可以请他们俩回答问题。OK， 现在这边有。
让他们
对。这边问题呢，就是说，
好多问题哦。
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提倡人人读圣经，那么什么人有资格对圣经文字给予解释？您看，
让他们看。
对，
对我代表，我可以重复他的这问题。他问题是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在读圣经吗？那谁能解释呢？就是圣经的真意由谁来定呢？对，他基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这是现在这个自由时代很严重的问题啊。其实今天邵牧师讲的这个问题的正好把这个缺了，这个就是问这个问题，对吧？他比如说他说圣经本身他已经讲了神的话语哈，他也这是他一条线。他今天真的这个邵牧师他我昨天看了提纲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啊，非常好的这个思路。然后他紧接着说，那这个圣灵的感动就让我们这个能够知道圣经的真意，对吧？这两条了。可是这条有一个缺陷，就是说那谁能定谁是这个圣经真意呢？谁圣灵感动的？谁都说是圣灵感动，对不对？所以他需要有第三条线来定谁是有圣灵的感动。其实圣经的这个历史，我也不是讲我只讲说这个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其实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何解释，是有地方定的，就是教会，是有教会定的，对。你可以讲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圣经正典的形成和它的解释权一直是在教会，对吧？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又回我们都说了，圣灵也要在身体里做工嘛。离开了身体，这个身体就不能这个就不能够什么，就不能够这个正常的有形有体的去工作哈。你比如说现在也是，很多人说这个，比如最简单的吧，在这个时代里头，为什么这个达芬奇扣的他不能解释呢？这不就是问题吗？那么达芬奇扣的不能解释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他的权威性上已经说他不行了。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是在教会之外的这个异端邪说到这儿来做解释，显然不行哈、啊，所以又需要权威性的，对吧？我们说的这些正统的教义都是在教会内形成的，而不是在教会外形成的。来，下面该你。
这个教会是指基督徒还是指专职的人员？
这个可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认为说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我觉得是一个整体啊，你看那个所有我们所看到的教义的形成，其实都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很多人比如说有人说啊，教义形成是某一个皇帝干预的或某几个神学家的，不是，它是有很长的教会生活，很一代两代基督徒长久的这个生命在一个方向挑战探索的时候，然后圣灵在所有基督身体里头的综合作用，最后凝固为某一个时代的看法，对吧？对这个圣经的理解，对吧？它这个一定有的。
以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已经历史已经过去了，会将来会不会
有新的？我相信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历代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但是新的东西就是旧的。圣经就是这么巧妙，就是说你不管它这个教义的发展千奇百怪啊，似乎看起来有很多多彩的地方，但是它所贯穿的东西都是圣经里说的东西。你仔细返回去一看，就是这些东西，只是它的表述形式和它明确程度说一下而已，不会改变的。所以他的新的东西就是旧的。我相信说仍然会有新的挑战出现，会有新的教义体系出现，但是他所说的东西仍然是圣经里的本意，不会有改变的。好，应该一人一张。
一人一张。
就是他每可能可以自己任选一张的。
这边一个问题是，从神创造亚当夏娃到今天多少年？yeah. 这个是有一个神父，他是计算是公元前公元前4000多年。4000多年前，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这个算法不一定正确 ，OK？ 因为圣经说谁生谁， 第一方面就是有些时候会跳，圣经说随身随，不一定是说自己的身，有些时候会跳。而且我们要明白圣经，我想连带一个问题，连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宇宙年纪多大，这个宇宙更大的问题，这个宇宙多少年日。问这个的想不想知道我这方面的见解。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人的计算是可能是错误，因为是它可能是跳几代 OK， 所以过去的算法不一定，但是一般传统来讲他们也讲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最大的难处，我们面对最大的难处就是神创造这六天 OK， 这个六天是不是指存在的七天，七天是指七个二十四小时，还是更漫长的日子？一般来讲我不硬硬的说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圣经另外一方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日如什么，如千年 OK。 而且从进化，从那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讲，我们知道时间是演变的啊。如果你是做一个高速光速的火箭，你出去了外太空，你回来的时候其他的你的同辈都死光了，但是你还很年轻，因为在光速的时间，你的时间跟在地上的时间差很远啊。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但是我一般来讲我会喜欢用的解释是什么，我喜欢用的解释是什么，第一，神创造亚当那段时刻，神创造亚当那个时刻，亚当多大？亚当是一个小婴儿呢，还是一个成人？
成人。
一个成人。那么如果上帝可以从完全的虚无创造出宇宙的万有，因为今天来圣经很清楚，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创造是从完全的虚无创造出宇宙的万有，而且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在今天的讲座已经讲到了，那么万有引力大概是十的负四十三的秒之一 OK， 那么其他的大概是十的负十二秒，就是在宇宙原子大爆炸之后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如果我们的神是能够说要有光就有光，把整个的宇宙万有创造出来，而且所有的自然力从那个时候就形成，那么上帝可不可能在一分钟或者一秒钟里面创造一个大人？当然可以了。那么上帝有没有办法在一天里面创造一个古老的宇宙？明白我的意思？明白吗？所以那六天里面，那个七天里面，可不可能是比较漫长的日子？所以我一般来讲，我就不需要，我们就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不需要是肯定一定是说那七天是指七个二十四小时。那么有一个犹太的学者，对犹太人也是很重要一个问题，这七天代表什么时间？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呢？那么犹太的一个学者，他是从原文的意思他来解释，他解释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我们看一下啊，很奇怪，他讲到一点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他说，你看看那个第五节，有晚上，有早晨，然后你再看第二天，第八节，有晚上，有早晨，然后再看第三天，第十三节，有晚上， 有早晨，第四天也是一样的。那么他这个犹太这个学者，他是说很奇怪，为什么有晚上才有早晨？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算日子，他是从晚上开始的，不是从早上算开始的。在1997年的时候，我到以色列，我去开会，我是代表加拿大政府去开反飞弹会议，在以色列开会。现在我退休了，我可以讲，但是我还不能够去中国。开反飞弹会议啊，我就带家人去游。那么我忘记了，我们去那一天到的时候是安息日。安息日它是从晚上开始算，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要吃饭，找不到饭店的。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因为从前已经念过了，知道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印象，我没有这个印象，不记，没有说哎呀，礼拜五晚上你一定要先买好东西，否则晚上没有得吃。这个幸亏他犹太人他的做法很好啊，他剩下的好像那个bakery 啊，他卖不出去的哪些面包就放在店外面给你去捡，那我这个游客就到那边捡一些面包来吃。 OK， 犹太人就是从晚上到早晨。那么这个学者他怎样解释呢？他说犹太人这个晚上意思说是混族，就是 chaos， 晚上是代表是混族，不是 order， 不是有程序的。晚上到早晨意思是说从混乱变成有秩序。所以上帝的创造的过程每一天都是从混乱变成有程序的、有秩序的。是从这个角度他来讲，是上帝的创造是从混乱变成是那个我们要明白，我们人是有限的头脑。在过去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起初创造天地，我们简直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接受上帝有办法从完全的虚无创造出宇宙的万有。但是今天科学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明白，那么所以其他的上帝怎样在七天里面创造宇宙，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上帝怎样创造。但是最低限度从去年有两位诺贝尔的讲者他的口中他讲到，也就是证实有宇宙原始大爆炸的那一位诺贝尔的讲者，他说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第一天的日记，这个第一天的日记跟我们圣经的第一天的日记完全一样的。那么其他的六天的日记我们还不看，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的日记，我们只好凭信心接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创造，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够完全明白。 OK，
我想哈，这个我在这里实在是不应该回答任何这些问题哈，这个但是我得回答一个。他说这边圣经中文译本不尽相同，请大略评论不同之处，尤其是新译本啊，谢谢哈，这个你们这个可以回吗？你不知道哈，我想我只能是讲这样子哈。因为我选的这个是因为我跟这些的版权问题我都有都碰过哈。有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网这个光碟叫做信仰宝库，信仰宝库它的版权是我帮他拿的，然后里面就牵涉到所有这些圣经的版权，所以这四个我都然后我就想知道一下问这个问题的 你是很想知道它的这个不同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吗？是神学上的不同还是什么？你请。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有意本，寻找一个，比如说和合本是很 popular
啊，
如果我们照这个和合本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如果说中间有这个翻译的地方不正确的，那会不会说一直延下去变成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对研读圣经的时候的这个态度，我们要追求到什么样的程度？在这个、
okay.
这个 position 上面，要追求到什么样的程度？在现在有的译本里面，有没有差别？有没有优点缺点？
Okay.
对于我们理解圣经、明白真理，有什么有帮助或者没有帮助
？OK， 中文哈，这个要讲的是这个中国人的中国基督徒热爱这个和合本圣经，到了一个这个很，原谅我用这疯狂的，就是we just love it so much， 我们不能改变，哈，我讲这个是其实并不是说它不好哈，但是和合本被接纳，然后在教会里面这种普遍的接纳。啊，好像这个觉得版本就不能读了啊，有这样子，几乎这样子。英文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如果看英文的版本的话，越来越多哈，而且不同的。然后Rick Warren 上来，然后他标榜New Living Translation， 一下子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就热了。然后以前的 MKJV Modern King James Version 啊，你现在去买它，这是都 discount price。所以它一下子就变得很快，我个人呢，因为我在美国长大了，所以这个，所以我比较难接受为什么这个和合本圣经变中国人所热爱到这个地步不能改，习惯哈，当然是这样的，包括在国内的教会，我这个新译本，他们来讲说他们要你请我帮他们推广的时候，我说 hopeless， no chance 哈。我也跟他讲，你看到这个，这个中文译本，然后花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你放在那里，然后，现在教会还是打不进去，然后在未来的一两年，这个汉语圣经协会还有另外一个版要出来的，你们没有参与吧？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出来也改不了这个事实，但是我觉得哈。从一个角度呢，如果你问我说和合本的圣经有没有一些翻译上还能够更好的地方 ？Yes, there are many。啊，你这个如果是说 imprecise， 我不是说错误哈，我说是 imprecise 啊，用这个不太准的话也有。然后你如果去相对这个版本的对照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一字一翻了以后，你那个意思就定住了。所以你如果去看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版本的时候，我喜欢读很多版本，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 precision 的问题哈，这个我自己不是一个 Bible scholar， 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从这版权上面的这个推广的问题上面，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至于这个使用的上面呢，我也许从这个 user 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读的是现在是读 message， 那个翻译就是完全就是 off，totally off。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读的时候它是就好像它不是准确性，而是那种启发 applicational 啊。然后那个 Message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就很多这种启发，用现代语言启发，那是一种很新的这个尝试。现在一个刚刚我们帮他的在推广的一个就是新简明圣经，拿出来我人家是这个 Tucson Bible 这个是出来的。拿到教会去，人家牧师一看就摔在桌子上，摔在还好没有摔在桌子上，掉在地上去，就是说这个是谁翻的？然后他们就是无法接受，就是说是这个东西跟这个和合本不一样。那但是他的意思，他的目的不是在那，他目的是他的是拿来是让你读的，让你可以更了解的，这个或者是 understand， 他从那种今天的那个语言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在推广的上面。中国教会就有一点这个，太 narrow 一点的。然后，其实并不是说， 其实我就真的讲一讲说，听就是和合本，如果我们没有多几本圣经的话，那是蛮可惜的。那因为你可以多这个可以，然后那但是我想这个至少还有二三十年还不能改变，说不定在五十年也改不了。新译本我知道他推一直推到现在，就推的都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个很多人家的新译本就放在教会，我只知道一两间教会用新译本放在这个 pew 上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yeah. 好，所以对不起，我这个我不是一个 Bible scholar 从这个 translation、
yeah. 我也不是那个 Bible translator 这方面是一通不跳啊，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件事情。今天中国这三字教会都不敢碰圣经的翻译，你知道吗？因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可以改变，对不对？所以三字教会，我认识一些在三字教会里面相当有领导地位的，他们说他们都不敢去碰，因为怕是被人家骂。OK，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尊重传统 ，OK， 远远是超过西方人士的。第三方面，我们要明白，西方人士他们翻译圣经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有很多专家学者来共同写作。那么中国人敢是说我有足够的资格，敢从原文的角度来翻译，我想不是太多。那么所有翻译出来的虽然有些很好，但是一般被人家接受的的程度还是有限的。那么圣经里面和合本其实有很多地方翻译得非常的好，有些地方就翻译得很不好。很简单，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翻译的很差很差。第一方面，你如果你看到英文就是我就是那道路 the way， 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好像也就是另外一方面，你想想看，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英文的翻译是我就是那个门，你看看我们这里多少个门，耶稣如果是千千万万个门当中的一个门，你有没有意思进入他那个门？明白我的意思？耶稣是那一个门，耶稣是那一个道路，那一个真理，那一个生命。另外接下去的，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没有讲明是来到还是去到，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很清楚是来到，有没有不同啊？耶稣说若不接受我，没有人来到。请问耶稣站在哪里？站在人这边还是 站在上帝那边？站在上帝那边。来到，如果耶稣说若不没有人接受我，若不接受我，没有人去到，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啊？去到，他有没有自己去过？他没有去过。古今中外很多很多圣人，很多很多所谓圣人，他说你去，他自己都没有去过啊。但是耶稣说来到父那里去，差别大不大？很大很大。所以虽然和合本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在今天目前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英文圣经，不同的英文圣经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意思带出来。好，另外一个好像很简单的，讲到摩西在野外看羊的时候啊，中文圣经写野外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注意原文的意思，是意思是说 the far side 就是旷野的远方。旷野的眼光很不同跟野外，也就是如果你也就是说他在年纪老迈的日子，80岁的时候他看羊， 的日子里面，他还要老牛拖破车把那些羊群倒到旷野的远方去。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你是摩西在旷野40年，你说上帝你在哪里？你看待在旷野40年看羊，上帝有没有顾念他？没有啊。老牛拖破车还要把羊群带到旷野的远方，也就是说附近的草都吃完了，上帝都没有怜悯他。从人的角度好像上帝没有怜悯他，其实上帝怜悯他，上帝知道他。所以后来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神说我看见，我听见，我言知道你的苦处。所以如果你结合从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再从上帝的回应当中，你对上帝的话语就有很深刻的了解。如果你只有看那个野外，你就没有办法很清楚了解。所以圣经的话语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一窍不通，但是有些时候就喜欢看一看英文的翻译，啊，帮助我思想。好，谢谢啊。
我不用选了，因为有人指定让我回答，所以我选这问题。刚刚那个问题我也讲一下，你看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你看没有？这个道本身，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人有文字这个崇拜的这个习性啊，所以我们认为说道本身就可以用它自己来确定了，已经证明说不能确定。刚才已经听了没有？这已经很明显离开了教会根本不能确定原文是什么。你比如说改这个版本的事儿也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动，因为别的书籍可以轻易动，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涉及到人的工具性的事情，而圣经涉及到我们怎么活，一活错了就完了，所以不能轻易动啊。在教会已经整体接受的东西不轻易动，但是可以动，因为这个译本仍然不是最终的，因为最终的话语是耶稣基督本人，是吧？是可以动，但是不要轻易动，这个是已经涉及到生命了。你看最终我们不是改这个版本，我们是改一代人的生命，你注意吗？是在一代人的生命确切能够把握说圣经争议变成现代语言不会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所以这个已经涉及到。所以刚才那个问题有关系，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圣灵的做工是通过怎么来确定道呢？是要通过两点，而不是通过一点就能确定的。所以这个好，我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恰好是要请谁提的问题，应该到网上好好查查。我因为最近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一个就是他的问题是说，你和远志明、方立之等民主人士到美国后都放弃了民主斗争，信主后对政治斗争有不同看法，但基督徒不该关心政治吗？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有神的干预吗？啊，我都很确定的哈，这个回答都是，第一个我们都没有放弃哈。那么可能远志明因为他有一些进去的问题，所以他有一些谨慎啊，所以你会注意到他没有在任何的政治刊物或者是政治集会中露面，对吧？这个是我想他的一个谨慎的地方，因为他在回国的时候有一些阴云。但是民主斗争我们都参加的，如果你会看到的话，我们最近我还跟于杰一块儿，我们在一个地方发言，所以你会到网上去查，我有大概在过去一年里头有至少有不讲讲话，还有和这个文字大概有可能有20-30次，有长篇的文章都是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宪政的改革的问题。然后我们里头有很多基督徒，像王怡、像这个范亚峰、像张兴水都在谈这个问题，李百光，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律师和这个学者都在谈这个宪政，北村都在谈这个，所以不是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的。而且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的门徒的话，那么世间的事儿不在我们的关心之外，我们一定要关心的，是吧？那我相信说这个世代之所以被翻转了，是不是一个什么教会固步自封完成的？你可以看到说教会在整个西方文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政治参与。那么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又复杂了哈，我说的政治不是权力政治，是权力政治，我不知道这个区别知道吗？权力政治就是我们中国人想的，就是一些什么这个策略手段，怎么样争权夺利哈，那叫权力政治，是一个狭义的政治。更深的是一个整个政治结构的问题，就是公众政治应该理解为是公众事务，公众的结构都是政治哈，涉及到公众这个事务结构都是政治。所以我相信基督徒一定参与的，不会不参与的。而且我认为说在中国的政策转向上一定有神的心意，我相信的哈。这是复杂的问题，我现在不想讲。另外一个就是他说的三自教会在推行神学思想建设，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淡化阴性称义，这个末世论、基督再来、最后审判等，你有这个评价？ 那我是肯定不同意的，所以我们关于这点是有很清楚的这个，我相信说家庭教会中有很清楚的对这方面的这个定论哈，比如关于因爱称义，关于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提到的哈，比如关于用组织合一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个已经偏离了教会的基本的信条，那么这个教义已经基本这有很严重问题了。但是三字问题比较复杂哈，那么我现在是前面这个问题和后的这个问题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反合性的地位。那我在国内过去的一年中，我发表了很多言，三字问题还没敢说，国内弟兄姐妹都不让我讲，说刘牧师不是不想让你讲，说要保护你，不让你讲，说先把我们登记问题讲完了，我们再讲三字问题啊。现在登记问题已经打了一团糊涂了。那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三字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就是说三字的问题不能僵化的看，比如说我们跟三字肯定有区别，而且我们的独立登记这条说，前提就是保住我们自己的 identity。我们不能随意的跟他这个合一了，那我们自己所五十年所坚守的基本的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基要的真理，那就放弃了，所以这个坚决不能改变。但是对三字本身的判断，其实应当有要动态的看。你比如说，我举两个基本的这个动态上，一个就是说要历史的看，要把什么五十年代的三字和现在三字要区别开。比如五十年代，像你刚才说这问题，它就不是隐蔽的了，它就直接否定这些事了。比如说当时不能讲这个复活，不能讲这个从女受孕，不能讲再来，对吧？这个讲，而且把共产党的领导放到了一个比这个圣经更高的地位，这个在当时是不用讲的，大家是公认的了，甚至三字字里的人也承认了，对吧？但是现在你说三字的人还敢这么讲吗？对吧？特别是到基层教会啊，我一会儿会讲到基层教会，在普遍的教导中，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末世论的问题、复活的问题、从女受孕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讲了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区分开啊。另外一个就是在空间，刚才说时间的区分，空间的区分就是说要把上层下层区分开，对吧？我认为说1700万到2100万，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底多少人啊，这是一个说法，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基层牧师，他们的日常的教导，我们不是这个就回到我们看他日常的生活的形态是什么，不要看有一个人说我们上层有一个人打了一个标签，我们都反对他了，对吧？我承认说丁光训他的很多的东西是有问题的，因爱称义是明显这个有这个巨大偏差，这个我现在不好炸着他，但是明显他的神学是有巨大偏差的。但是意味着是不是丁光训发了一个讲话，所有三字的教会都跟着他走呢？根本不可能的嘛。我就讲北京三字，我不讲别的地方，这个因爱称义发出来以后是在全国要讨论贯彻执行的，在北京连中层都贯彻不下去，除了这个最上两会的这个北京的最上层说好同意同意，然后他们组织这个研讨会，然后参加研讨会跟我讲说的，每一个人都用两句话说拥护丁主教的什么，然后底下都是批判丁主教，实质在批判他，然后那个集子他说你不用看，都是记录在案的，你看那个集子，最后收集那个集子，明显的看出来都是驳斥他，用了很婉转的说法说，但是记住啊，就是用前面说主题说两三句，后面用弹书用了整个好几页来说怎么限制他的，对吧？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包括三字的上层也是很其实是很这个说很复杂的心态，其实他们里头有好几派，然后有好多不同的心态。如果你去看我最近写的中国教会的这个出世与入世，我也分析了他们这个历史变迁，他们一层一层的这个三字教会的，他们我都是承认他们有偏差，他们每一层上层的偏差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考虑。吴耀宗和丁光训不一样，丁光训和现在的这个季建宏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考虑。所以三字的问题我还是这样，我基本态度就是说不妥协，但是要做工作，对，我们不要简单否定。比如说老一代有一些我认识的这个很尊重的前辈，就是说三字里没有一个好人，三字里没有一个得救，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太绝对的说法了，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这样的，我这个为什么反核心在这儿了，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和那些基层的这个弟兄姐妹和牧者有这种这个做他们的工作哈，但是又要跟他现在提出的那些背离圣经的东西，又要上层提出这条路线，又要划分界限，所以把握这个就困难了，所以常常是两面挨骂的事儿，就跟登记问题一样，我是两边都挨骂，政府和这个三这个家庭教会都在骂。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神是万能的，为什么让许多无辜的人受难，好像海啸洪水，这些就是苦难的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很历代很多神学家都想解释，想要解释。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有些苦难的问题是人为的问题，有些是人为的。 那么有些苦难的问题是自然界，好像海啸是很明显是自然界的。我们要明白神创造这个宇宙的万有原本是美好的，美好的，但是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是落在咒诅底下，落在咒诅底下。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咒诅底下的这个世界。那么如果你看看启示录，以后的日子比现在还厉害。我们今天下午那个我们的讲座已经讲了，四分之一的人口都要死光。 OK， 那是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他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后会有战争，有瘟疫等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会死亡。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他不阻止？他明明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以后要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他没有阻止？第一方面我们不明白，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上帝他做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绝对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很简单，很简单，在过去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那么王的心是在谁的手里面？王的心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面嘛。那么也意思是说，毛主席的心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对不对？邓小平的心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胡锦涛的心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那为什么神允许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在过去的念日子，我告诉你，我信主的时候是1967年。1967年是什么？是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很大的挣扎，上帝啊，为什么你允许你自己的话语被破坏、被燃烧？上帝有没有干涉？有没有保护他自己的教会？有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子民？有没有保护圣经？有没有啊？那一段知识有没有啊？没有。我刚刚信主，我很大的挣扎，而且当时看到好像整个中国的教会马上就要被摧毁掉了，全国上下大家高举毛以路，好像神就要从神州大地被驱逐出境，再没有欢声的日子。我们中国人的讲话，对不对？落实一个，就没有欢声的日子。当时绝对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5000年，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要神，神就让我们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明天会分享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传统文化5000年不要神的拦阻很大的挪开了。我们在5000年来，我们传统文化拦阻上帝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祭祀祖先，祭祀祖先。现在在信主的最容易的是国内出来的无神论，无神论的信主最容易的，台湾来的、东南亚的很难很难。台湾年轻人他清清楚楚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你要不要受洗啊？等我老爸爸去世再说。因为是什么传统文化，他老爸爸去世的时候要人家祭祀，否则他饿死嘛，对不对啊？所以父亲在的时候他不敢受洗。在国内出来的，如果你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知道神是上帝的儿子，你会不会，人家问你，你会想到祭祀了等到我老爸爸去世我再受洗？没有的，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神很奇妙，有些时候神的工作我们绝对不能够明白，我们绝对明白。神允许这些苦难来到中国，就把教会干洁净了，就把中国人的心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加上64，如果没有64，严志明会被跑出来。很多很多，最近的我们这些 中国优秀的传道人都是因为六四之后出来。 OK， 神的心意完全超乎我们的心意，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么但是自然环境如何解释呢？自然环境很简单，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万有引力，万有引力你从楼上掉下来，你一定会什么？你一定会什么？一定要，如果你是从寿五楼你掉下来，你一定是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上帝也能够行神迹啊。上帝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掉下来的时候，上帝用天叫天使在帮助你，抱住你的话，你就不必跌死，对不对？那个是超自然，那个是神迹，对不对？但是一般来讲，神就让他的自然力来运作。神的自然力当中，因为这个自然力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个整个宇宙，特别是这个地球是在咒诅当中。今天我们大家在讲那个环境的破坏，你想想看，如果一百年之后环境继续破坏下去，你敢不敢在外面晒太阳？你不敢晒太阳。那么你在外面晒太阳的时候，一出去你马上就盖住，你说上帝，你为什么造一个太阳但是不能够让我在那边晒太阳？你就骂上帝，上帝你为什么造这样子的太阳，我都不能够享受你的阳光。你要知道，上帝造的太阳本来是有那一层臭气在保护这个地球，但是我们人为破坏了，结果那个太阳的阳光一照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 cancer。 那你说上帝你为什么造这样子？我们要明白，整个宇宙整个地球是在咒诅当中，在咒诅当中，就是因为上帝要解决我们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上帝要造新天新地。只有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才没有海啸，你才没有洪水，明白吗？上帝在做，但是时间还没到，时间到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没有哀哭，没有海啸，没有洪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2000年来再没有人看见耶稣显现？很多从国内来的，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如果上帝能够在我面前显现啊，我就相信了。你敢不敢请胡锦涛胡总理啊，请你过来给我看看你，我拍拍你马屁股，我闻闻你到底你是不是胡锦涛，你敢不敢叫他过来看一下？你敢不敢？你有没有这个资格？胡锦涛你来了，我看看你是不是真正是胡锦涛。你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上帝很奇妙啊、哦、上帝很奇妙。今天上帝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机 The handwriting of God。从宇宙的创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的手迹，上帝的手。而且那个去年诺贝尔的奖者，那个美国的学者，他说我们简直是看到上帝的脸，看到上帝的脸，我们看到上帝的手迹。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从创世到现在保留他的手迹，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脸，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第一天的日记，远比耶稣显现给你给我更好。谢谢。
我这边有三个问题哈，这个哇，这个越来越精彩，所以这个我先第一个哈，他说神看不见摸不着，该怎样了解神的心意，神对我的安排，如果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只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我本来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哈。这个，我刚刚写完一本这个一个小册子，然后刚刚我们在土耳其用，所以这段我应该很熟哈，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保罗对这一群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的信徒呢，那边他们有一些偏差。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主耶稣已经这个已经来过了，或者是如果是主耶稣还要的圣洁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啊，就是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啊。第三个呢，它叫做这个殷勤工作 不做闲事，就是你要继续要过做你的事情，在你的职业上，在你的工作上面，做一个尽本分的，因为你还是要吃饭，除非你是像我一样已经退休了，都只是吃这个靠老本哈。哦，不是，说回来，说回来，这，或者是你不需要担心这些赚钱的，或者是你得到遗产，哦，所以你可以全时间然后再服侍，或者是做，那我们都有工作，然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职场啊做好的，然后我们都要养家，我们还有这些都是这是保罗，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出了很多人，有的人就坐在那游手好闲吃别人的啊，这是对帖撒罗尼迦，所以他是讲到工作上面然后尽本分，然后所以有三件事情，一个是自己圣洁，第二个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第三，然后在这个我们在工作上面，然后这个殷勤工作啊，第四件，然后在生活上面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在外邦人面前然后荣耀主，所以这四个我相信这个已经是讨神喜悦，如果我们做到的话，这是我们基本的神的心愿啊，然后这边讲的是说，我知道神对我的安排哈，这个是我不晓得是讲到是。你如果要挑选哪一个女朋友啦，或者是这个就这什么 the will of God 哈，这个神的旨意的话，那我想这个要花很多时间，你去买一本书就可以了。我个人呢对这个神学这上很简单哈，就因为我自己也受了一个影响，他说这个我以前去一个这个退休会里面，他讲说神的旨意，他说有一个很大圈圈，然后里面如果是有很多点哈，都是这边是如果是女的都是。他说神是不是你要追求哪一个才是你哈的，哪一点才是你的另外一半他说的哈，这是然后他说其实这些如果都是信主都是爱主的，那这些都可以啊，所以他这不叫 dot theory， 他叫 circle theory， 对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circle theory 哈，就是只要是合神心意的那个然后都可以哈，这是我想这个这是 macro 跟这个 micro 的这个差点。那下面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哈，他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高是进步还是退步？我都不敢碰这个问题哈。我才刚刚要替我女儿缴这个她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学费哈，这个是。3万多块钱，所以刚刚刷卡刷了好几个卡，所以并不是说没有钱付哈，是因为这个刷卡他学校可以接受刷卡，然后刷卡还有得这个 1% rebate 哈。然后我跟他讲说你知道爸爸花很多钱然后让你读这个哈，然后我也是就是给他一个提醒说你的有职业上你要it's good， 但是你要有你的Make sure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哈，那个也很，那是 I think that's more important 好，所以这个但是是不是我的女儿是不应该读书哈？这个我都不敢碰这个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哈，
这个意思是说，在以前的话，女性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她没有经济独立，然后或者在那个社会上，女性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养活自己，她只有依附于她的丈夫嘛。但你说现在我就说。女性自己都有这样独立的能力，能够养活自己，她怎么能甘心去顺服她的丈夫呢？这就是一个平
等。哦，我让我懂，谢谢你在这，呀呀，这个，刘牧师，你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个，
你回答完讲，
这个是这个撑起半边天的，这个、我 OK 好，下一个哈。哦，既然这不好意思，这个你已经 identify 你是谁了哈，这个在没有创造夏娃之前，亚当的男性身份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初造的亚当是不是没有性别的人？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哈，我这样说的，我的旧约的这个教授，他第一个跟我讲的是希伯来文的，他说亚当的这个我再 make sure 一下哈，这他说亚当的希伯来文的原因的那个。他的名字的亚当就是一个 piercer， 不是哈，就是男的那个男性的生殖器，就是那个 pierce， 所以 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那个亚当就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相信当这个他取名叫亚当的时候，他已经在性别上都已经有是这样子了啊，所以这个因为他的名字就是那个东西了，所以你下一次说 Look at that little Adam here， 所以你就不会用什么 That teeny little Winnie， 那其实你就叫 That's Adam all right， 就是这个那个字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这个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希伯来文这样。好，回到这个女性是不是应该读诗？
我先回答我说你再回答一个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先做一下广告，所以我们明天上午就是谈苦难问题啊，我忘过我再谈苦难问题，所以如果对苦难问题有兴趣，明天上午可以来听。第二个就是这个问题呢，恰好和刚才回答问题有点关系。他说我是基督徒，但当非基督徒来问起为什么耶稣是人不是神时，应当如何做简短的回答？显然他又是人又是神啊，这个显然他的回答是不对的。这个头很有意思啊，跟我们刚才回答的问题有一点关系，对吧？为什么又是人又是神？这个用世间的逻辑没法解释。你可以想想说，用形式逻辑没法解释的，因为是人就是无限，是神就是有限啊，是神就是无限，是人就是有限。那有限和无限，你到底是得是一个，这是排斥率排斥掉了，对不对？这恰好就是真正耶稣基督伟大的地方。对吧？这个是超乎世间一切逻辑之上的这个最伟大的辩证现象，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而且正是在这个点上，有限和无限才真正都实现了。其实人间所区分的那种无限和有限根本不成立。仔细想啊，我先说无限，无限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想的无限就是超越了有限那个东西，就是不受有限的限制就叫无限，这是我们的想法。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无限。如果无限就是不能够被有限限制的话，它已经被有限限制了，你注意了吗？它不能进入有限，不是被有限限制了吗？所以只有进入有限的那个无限才是真正的无限。无限不是在有限之外的，无限是在有限里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只有在这一点来说，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那些在外头飘着的空的那些神永远不是真神，只有那个进入到人类历史中，进入到人里头那位神，才是进入到有限那位神，才是真正的神，才是真正的无限，对吧？倒过来人也是一样啊，人也必须是这样的。那些没有真道在里头有限，实际上是背叛了神。只有那个把无限，我们跟这个今天这个一直讲的就是，只有把上帝形象，把无限者的永生接受进来的，才是真正的有限的实现嘛。你都不活在有这个无限里头了，你活在哪儿啊？哪儿也没有，是死，对不对？无限是很囊括一切的，你都不活在无限里头，你根本没有的，你根本就什么哪儿都没有，对吧？是虚无，对吧？刚才提的问题跟这有关系啊，就是说全人的问题，不能显现就证明全人，因为只要是有限，它就只能彰显一次。耶稣基督作为人来，除了再来哈，在历史终点以前，只能来一次。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刚才说彰显有关系。只要什么？只要他这个全人没有实现，还在哩哩啦啦走着呢。那么它的无限就没有在这个有限中完全彰显出来，我不知道知道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是耶稣基督是全人了哈，是全完的人，是有虽然是有限了，但是全人了，因为有限就意味着 cut 没有了，到这为止了，所以在我这一个生命中，所有的无限都彰显出来了，我不需要再需要延续的东西来补充这个东西，对吧？就是这样了，对吧？当你说我还有30%没显现呢，那我知道你显现的无限是不是全的，你还那30%还藏着呢，对不对？摩门教就是这个问题，摩门教说圣经是不完全的，启示还没有完全，我又来一本摩门经加上去，只要你说我要靠摩门经来加到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显示的无限就不是全的，要下来补足，所以它不能再彰显了，因为只要耶稣基督这个在第二次再来之前还有中间的再来的话，就证明说第一次再来我们所认识那位基督，对吧？在耶稣里彰显的基督就是不完全的，还需要再来补充，对吧？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在纸的重复上我们是可以重复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没有在基督上增添任何东西，我不是基督本人，我活着基督是我是他生命的重复，没有超出他，对吧？所以全人和全这个不再出现就是说明他是全人，他如果他再出现了就不是全人，因为他要后面的人来补充他呢，对吧？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再出现的，耶稣基督再出现就是再来了，那是会出现他再来了，就是历史终点他再来了，而且是同一位基督，绝对不是两位。这个东方闪电说前一位是男的，后一位女的，这根本这简直是糟透的观点哈，根本不知道无限是谁，回来的一定是同一位，只会同一位，一定不是第二位的。好，我们回到女性的问题，女性的问题比较复杂， 我知道教会中很多争论，我太太就是案例的女牧师，这是经常有人问我这人，这个女牧师能不能讲道？我这意思，他意思说你太太能不能讲道，对不对？所以我不想讲这个，我只讲这个关于社会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觉得是在一个很大的社会转换。我刚才讲了这个，我这来的路上到这边反复跟，其实我这个一直在这个几年里头，十几年里头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文化会有根本性的转换，会有根本性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结构的是神的祝福，到今天这一块的时候，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局限。平等问题就是其中，什么是平等啊？这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由于片面的理解了平等，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女权主义、同性恋都跟这有关系，是吧？平等什么意思呢？平等它是说你能做的我都能做，叫平等；你有的我都有，叫平等。刚才已经讲了，那个东西你就没有，不可能有的。因为这个就说明了，说回到这儿，神说的平等不是这个意义的平等。我们刚才这个反复在这个今天讲到讲了，是神的形象，是永生本身。如果说人都在外形上完全平等了，就没有角色，这就是现在世界中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平等化造成了角色的丧失，家庭的破碎。为什么？如果我们都一样了，男的女都一样了，那就无所谓了嘛，同性恋就来了。所以同性恋除了他个人的罪以外，有更深的社会基础在里头。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兴起，过度平等化、形式平等化，这个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严重问题和未来社会不能再走了。所以我说了，我这个这是我的语言，这不是圣经的语言，对吧？那么东方的崛起，我这次没有来讲哈，其实我在不同的教会就反复讲这个，就是东方的崛起实际上就是要补足这个，神要借着东方的兴起，会在把我们以前不是平等，不是不对哈，是把平等中的过度化的东西要翻回来。我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我们过去几百年一直反对的，但是里头就没有神要给我们的角色化的启示嘛，是吧？不一定的。所以它里头很多东西，你看圣经已经记载了嘛，跟我们当时要今天过去反封建反了好几年，怎么这个反的东西是圣经里的东西，对不对？我不是说那个封建的东西是圣经里的东西，是里头记住啊，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会绝对化，我们是把神原本给我们合理的东西绝对化了，变成了封建束缚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不好讲，这个大概300年500年以后你才会看出这个根本性的转化。那么从西方已经定型现在逐渐没落的东西，不是说这个不对啊，这头仍然有合理内核，是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但是把它片面化的东西会由东方借着信仰的崛起重新平衡回来。所以未来这1000年是翻天覆地的时代，除了保罗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出现过同样的时代。所以这个女性的问题只是这个大问题的一小部分。你说是不是进步呢？我承认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所导致的那个角色的丧失是错的。不能说他获得知识错，是他获得的角色的那个丧失是错的，就不承认自己是妻子了，对吧？这个是错的。
扫罗门王晚节不保，他最终得救了吗？如果没有得救，他写的传道书如何会在圣经里面？或者是传道书是他在会过以后临终以前写的吗？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爱是我们非常非常难了解，非常非常难了解。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我说上帝的爱我们很难很难完全了解。滕静辉他是说，上帝啊，真是给我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补考。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补考一定要扣分的，对不对？但是滕静辉牧师他说，神很奇妙，上帝让我们补考，而且补考没有扣分，有些时候反而加分。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什么？都是罪人，对不对？你看彼得多少次否认耶稣？多少次？三次。但是后来上帝给他补考，对不对？ 结果他补考之后上帝也没用他，大大的用补考之后上帝还加分给他。你看看保罗多厉害，比海基督徒多厉害，但是上帝没有离弃他，上帝仍然给他这么大的任务交在他身上。你看大卫的身上，大卫是神所喜悦的，神所高牧的。你看大卫他是凶手，对不对？他是凶手，换奸淫什么都来，但是上帝是用他。我想所罗门王，你看圣经讲到所罗门王，他眼睛所喜悦的，他什么都可以拿，什么都有，他就尽情享受，对不对？但是我想他年纪老迈的日子里面，他是应该是一定是悔改了。所以你从那个他的传道书你看到虚空的虚空，他把他整个人生，一个君王，而且是很威风大有智慧的君王，最后从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把他心里面的话语讲出来，来警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很难了解。浪子他爸爸还没死，他要分家产。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你还没死，你的儿子说爸爸给我的你的财产，你给不给啊？哪一个中国做父母的好我给你一半，哪一个给啊？给不给啊？绝对不给的。来玩打，你要出去你去，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滚蛋，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浪子回来的时候，从中国人的角度，浪子回来的时候爸爸会不会这样子去迎接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过去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就跟一些有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讲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说请你看看你会不会画一画浪子回头的光景如何。他看了圣经，然后他画那个浪子啊，他的爸爸就叫他的工人把一些大便，中国从前传统文化不是我们有大便那个桶子吗，大便拿来把它倒在他儿子身上，然后他拿一个扫把要打他的儿子，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这种，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看看那个隐户被抓起来，银户也对，银户对，被抓起来。对不起，我的过语是南洋过语，我的广东话更糟糕。Anyway， 就是银户对被抓起来。那么耶稣说，如果谁没有犯罪的，你就可以拿石头，对不对？你想，如果当中有中国人的话，会不会拿石头打死他？
对，
我想会的，来表明我是没有犯罪的，对不对？传统文化，幸亏中国人没有在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很难明白神的爱，爱到这样子一个程度。谢谢。
你要到5:20就时间到了吗？
5:30。
30啊。我下次就不参加这种问题解答了，真的。这个我的这个神学院读完的时候，考完以后我就想说，这再也不必需要人家问我这些难的题目了。这个这一题哈，他讲到说受洗是否是得救必要的条件。先注明一下，我自己是浸信会背景的哈，所以这个我也做了两次这个那个人家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他们要加入会友然后重新再洗的两次哈，这一个还是这个长老的他太太从别的教会搬进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也知道我不信这个说是这个一定要这个什么这个要受洗才能这个敬礼哈， 但是我们在这个制度下，然后你也谦卑，然后我也是为了这个在制度完成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就我很高兴哈，这个我很觉得你是有谦卑能够服从，然后我就为你敬礼，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得救，也不是我怀疑你以前点水里那个，所以我就替了两位姐妹长老的太太也是，然后为他们崇敬所以这个受洗绝对不能受洗我们不连浸信会也不是觉得不相信这个是得救的必要的条件，但是呢为什么浸信会要坚持要敬礼这说我们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然后这个是因为圣经上是这样的教导然后主耶稣也同样的尽这样诸般的义这个我也为这次在伊斯坦堡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颅还有施洗约翰的右手这个他一个他们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尤其在第七八世纪的时候很崇拜这种圣物，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那至于那个是不是都不是都不重要，人家也觉得那个是假的那但是这个是人家这个奥斯曼帝国一直收集的这个国宝，就是这。但是我每次想到那个时候，就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受洗，他也是他跟这个施洗约翰对他讲说，怎么是我来替你受洗？然后他是一个尽诸般的义，这是主耶稣也是一个很谦卑，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不是，为什么耶稣说人非借着水和圣灵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个好像是我的这个神学院也问过这个问题，我现在忘记这个答案是什么了。因为这个很多有一个这个好像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然后他解释那个水是什么有好多的不同的解释方法，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帮我一个忙他我至少知道有四个这种不同解释的但是很少的至于这个是不是拿来做人解释这个是不是这个在这个敬礼的这个必要这个是我所知道是不是那个拿来做 supporting verse， 然后就原谅我就是这题不及格这个我很这个佩服这个唐崇龙牧师，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知道然后这个因为我们从小也看到他，然后我绝对不是这个我不知道，就 I don't know I forgot the answer 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I knew the answer 这个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洗礼洗礼的形式是否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我刚刚讲过，我们浸信会很强调这个 baptism 一定要按在水里面，然后按在水里面一点半寸，然后又1.5秒所以这开玩笑了就，但是你要那我记得那个人家教我的这个牧师说 you make sure he's fully under 所以这个所以然后我也可以开我们的玩笑我们自己是浸信会，美男浸信会是很传统的这个我们很讲究这个但是是不是很重要，然后我在案例的时候他们因为我问我说你会不会坚持这个一件事情，我说如果我在哪一个制度下我就坚持哪一个制度然后他说那你会不会替人家点水呢，我说你是要问我是不是有没有 exception 有没有这个例外那当然是，如果是我也帮人家在这个病房里面那点水那没有办法，然后有的这个长辈很老了，但是我也承认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坐轮椅的，我们把她的轮椅都搬到水池里面去了所以因为她愿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就我们是浸信会在这个里面绝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大概都是不是这种宗派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那我们在浸信会里面传统的浸信会里面是很讲究所以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把这位坐在轮椅的这个姐妹然后把她轮椅搬进来，我们把她从轮椅搬下来四个长老四个执事，我们没有长老执事放在水里面，然后一起把她按在水里面然后再浮起来，这是一个半身不遂的这个然后重不重要，我们说不重要，但是我们又很讲究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是打自己的嘴巴，我现在但是我们 我们也知道哈，这是从那个不同的宗派背景面是这样。还有五分钟，希望不会再绕回来我了。
这个我也不是最适合回答这问题的人，看样子。他说神的呼召和指示以什么方式传达给人？其实刚才有李牧师其实有回答类似的问题啊，呼召什么方式？这个呼召和指示似乎好像还是有点区分是吧？书上你是我是这么讲吧，这个可能在具体的有形方式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我今天这个上午讲说，当宾汉先生听到老宣教师听到他的呼召的时候，是他看到了马路上有中国人，这个很难人想到是这个是有这种呼召的方法。所以但是我有感受，我说凡是呼召，就是我上午讲的，这是我的体验啊，就是说都是生命的呼召，它不是一个理念的推断，就是说神现在大概根据我35岁，然后我大学毕业，然后这个已婚有两个儿子，然后最后一合成呼召的是我，或者说他的方式是这样机械的，从天上有三个声音，然后我现在大概没有这样，可能是大概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的生命得有感动，对吧？当然也会有引证呼召，但是前提是生命，是神用他的生命来呼召我们的生命，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是你的生命都没有被感动的话，一定不是神的生命，我想这个没办法的。具体指示刚才这个我刚才讲的说跟那个启示的那个方式，我觉得是很像的。关于启示的方式也是，我们以前都是讲过有好多的方式，比如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康莱桑牧师这个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只先遵从这个传统说法啊。传统说法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心中感动嘛，谁要指示你总要感动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对照一下是不是跟圣经符合吧，因为圣灵的感动一定是要是让你想起圣经的话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三条就是应该有弟兄姐妹的引证嘛，因为圣灵感动不是只感动你自己嘛，那么旁边应该能看到。然后最后是有警域的开路哈，所以你祷告了半天，神最终总是要给你开的。比如说我有三条路都这个怎么走都走不通哈，所以有一条走通了，那就是神给你开的。然后大概这类似的话，我想这是。但是也是刚才也不及格了，康莱桑的反对的意见我也忘了，我只记得他反对这个说法。这是我们通常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他就举了好多反证，就是说其实你感动也可能是错的，你对照神的话语可能也对照错了，旁边人是引证也引证错了，开警域可以给你开在这个岔道上也有可能，反正举了很多例证啊。但是最终他那个结论我忘了，也不及格。好像纸条已经关了。
那个应该是，你如果知道，你就神一定会让你知道。
嗯。
你如果不知道，那就表示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这边还有笔，还有纸，大家如果有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写。
我也写了。
直接问就行吗？
没有问题。
也最多一个问题。
对，最后一个问题。
不
要
问，
直接问。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里很谢谢大家的很多问题，很多是很比较精彩的问题，也感谢几位牧师的很精彩的回答。好，谢谢。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想这个要把圣经完全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如果有还有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想晚上回去的时候可以直接问神。好，谢谢。
谢谢，哎，真是很高兴跟您聊天。哎。